灵修杂谈，和弟兄姐妹们谈培灵。下面的题目是：我曾舍命。圣经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的经文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海沃格女士，她生于1836年，逝世于1879年，是英国一个牧师的女儿。从小她就显出聪颖的天赋和诗人的才华，就像他那满有音乐恩赐的父亲一样。1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鼓励他写诗，并且替他发表。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的诗已经大大有名。然而他决定将自己的才干一生奉献给主用。有一次，海女士在参观一个朋友的书房，看到墙上挂了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侧目望着门徒的画，下面有两句话：我为你这样死了，你为我做了什么？她很受感动，立刻拿起一张纸片写出了心中的意念。当他回到家里重读这首短诗，觉得并没有能将当时主耶稣的心境完全表达出来，于是他顺手把纸片丢在火炉里。刚丢出去，心中就有一个声音说，有人会需要他。他赶紧拾了起来，不过纸片已经烧去了一点，他理了一理就放在口袋里了。那天下午，海女士去拜访一位在卧病中的老姐妹，她想听听这位姐妹对这个诗的反应。没有想到，当她一读，对方就大受感动，泪如泉涌，不能自禁。后来他就把这首诗交给他父亲，他父亲也很受感动，立刻为他写了一首曲子，以后就成了人人所喜爱的诗歌，就是圣诗第389首《我曾舍命》。海女士的身体虚弱，经常在病中过活，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努力地做社会服务工作和文学著作。在他短短的42年的生涯中，他写了许多首圣诗，其中好些到如今还是脍炙人口，吟诵不已。例如圣诗第155首《虔诚奉献》，圣诗第53首求主向我净坛真谛等等。不但如此，他还经常到各处去传福音，带领人归主。他决定要让他的生命为多人燃烧，以回应主耶稣在他22岁的那年借着那张画对他所发的问题。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复起，使你命得救赎。为你我曾舍命，你舍何事为我？下一个题目，什么是敬拜？ 有些弟兄姐妹不明白敬拜神的真意，有时候刚信主的反倒比信主数十年的基督徒更能体会心灵的敬拜。有一位神的老仆人曾经说过，主日来教会而没有敬拜到神的人，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敬拜呢？敬拜是神对人的显现，是超越形制却又能为人所体会到的与神的同在。每一次真实的敬拜都是神迹，一如基督的降世、死而复活、圣灵的感动，都是神超然的作为。敬拜是人对神启示的回应，当神介入人的经验中，人自然地向神所发出的赞美与感恩。敬就是尊敬，拜就是服服。旧约原文的意思是跪拜，新约原文的意思是平伏在地，或者是吻对方的手。它是一种内在的经验，表现于外在的行为上，以表示体会与神之间的沟通。敬拜是庆祝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庆祝他的创造、他的救恩、他的得胜和他永恒计划的实现。敬拜是一种在神面前的生活，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学习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神的同在。人若能认识神的无所不在，就不敢胡作非为，也不会失去平安和喜乐。敬拜是与神交谈，是人与神的接触。借着读圣经、唱圣诗、做见证、领圣餐、个人默祷、团体供祷、讲解经文以及其他的礼仪，来帮助人与神之间的交通。敬拜是一种奉献，我们来到神面前最主要的不是得恩典，而是将自己所有的奉献给神，其中包括时间的奉献、金钱的奉献、身体的奉献，以及将所爱的奉献。敬拜是对将来在神国度里生活的一种操练。神救赎的工作正在步步实现中，其中也包括神子民的预备。人若不惊醒、不操练敬拜神，岂能参与将来神国度的敬拜呢？轻轻忽忽地参加主日的敬拜，就是轻慢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免去神在将来的愤怒。下一个题目：不安与平安。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7岁的宫原义雄在睡梦中被摇醒来，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大海中沉浮。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看见摔到地上的闹钟正指着5:46。他听见爸爸大声的喊叫，快点到院子里去。当他们一家四口从扭曲了的窗户中爬出来的时候，他看见邻舍的老太太跪在地上歇斯底里的喊着。城里的灯火一区一区的熄灭，空气中传来阵阵的瓦斯味儿。1995年1月17日的神户和大阪，这个拥有日本10%人口的全世界第6大海港，受到了一次出乎意外的7.2级大地震的攻击。在20秒钟之内，供应全国20%生产量的工业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到了完全瘫痪的地步。水电中断，桥梁塌方，城市中心被烧成一片废墟，超过了5000人死亡，有25000人受伤，30万人无家可归。日本人一向夸耀他们在地震防御方面的成就，但是在这次地震中，10英尺直径的钢筋水泥桥柱就如同朽木一样的从根折断了，许多大楼像玩具一样的倒在一起。平常政府花了许多经费预备防灾变，然而地震5小时以后仍然不见抢救的部队。事实上2天之后政府的补给品才送到。早在20年前，日本的地震专家就声称能够预测地震，直到如今大家才醒悟过来，这还是不可能的。日本国家地震局预测，如果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重演，至少会有超过150000人死亡。圣经上说，末后的日子将有许多自然灾害发生，地震、饥荒，这些都是大灾难要临到的先兆。因为这世界充满了人的罪恶、不法、凶暴、棒毒、邪情，好像诺亚洪水前的日子，人心所思尽都是恶。所以不是神喜欢审判人，而是人自讨苦吃。有什么可以防备的？造更坚固的房子，储更多的粮食？不，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要赶紧向神悔改，回到造你的生命的神面前来侍奉他。这世上没有一个平安的居所，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他是万有的掌权者，他所建立的国是永不能被 震动的国。他所盖的房子是天上永存的家乡。下一个题目，感冒杂思。圣经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1994年的流行性感冒有一个特征，就是一来就很凶猛，但是发烧的时间很短，恢复的时间特别长，似乎很难完全痊愈。一个人会感冒生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受到外来的滤过性病毒的侵犯，另一个是自己身体内部抵抗系统的减弱。到了感冒的季节，这种滤过性病毒弥漫各处，是很难避免的。但是人体血液中专门对付细菌的 T 细胞的抵抗力，则是因人健康程度或是体质的差异而不同的。因此有些人会感染，有些人却安然无恙。好在那些曾经得过感冒的人，身体内就会自然地产生一种抗体，这样就使人呢大概可以免于再次的感冒。这个世界充满了犯罪的引诱，就好像病毒一样弥漫着整个的社会。一些看起来像感冒一般不起眼的罪，比如用稍微歪曲一点的事实去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好处，用自己的五官去接触一些暴力和色情的媒体，或者是随便撒一个小谎来换得一些方便，这些都会损伤我们纯洁的人格，减弱我们敏锐的灵性。抵挡罪恶如同避免感冒一样，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少去接触犯罪的环境，不要让自己长久地暴露在惯于犯罪的人或者是环境中。第二，保持一个健康的心灵，常常借着读经、祷告与神沟通，宣扬神积极的话语。对于那些曾经被罪恶所打倒的人，神并不是没有怜悯与恩慈。事实上，神已经在人的里面创造了一种免疫的能力，这就是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当这个信心发动起来了，任何外侵的罪都不能伤害我们。但是这种信心不会一下子就变成成熟老练，反而往往是在许多的失败经验里锻炼出来的抗体。身体的疾病需要得到医治，心灵的疾病也需要得到医治。请相信，基督耶稣是我们灵魂的医生，唯有他能带给我们健康的人生。下一个题目，洗脚的榜样。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第15节记载着主耶稣 对门徒说的话：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有一位姐妹，每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都要抽空去城里的老人院看望一些孤苦伶仃的老人们。在她的小提包里装着两只剪指甲剪刀，一个大一个小，另外呢还有一叠纸巾。每当她和一些老人们畅谈的时候，她总是会问：要不要让我替你剪一剪脚指甲呀？院里的老人们都很喜欢他，都叫他可爱的天使。当天使发现这个服饰的重要的时候，是第一次他遇见一位叫宾的老先生。宾已经90岁了，走起路来有一点坡。他就问老先生说：你的脚疼吗？他回答说：是的。让我看看好吗？于是他就跪在老先生的脚前，脱去了他的鞋子。很显然，老人为了避免弯腰的疼痛，已经好久没有脱过袜子了。不但气味难闻，而且袜子的毛线已经磨穿了，甚至于粘在脚上。当这位姐妹小心翼翼地替老人除下袜子，她惊奇地发现，那个不知道有多久没有绞过的指甲，已经长地弯到了脚底下，甚至看入到脚趾头的肉里面。皮肤啊，不但破了，而且结了老茧。难怪当老人走路的时候总是要一拐一拐的，一定是疼痛难当了。这位可爱的天使花了2个小时，仔细的一点一点的把他的脚指甲剪去，又用湿润的纸巾把脚擦干净，然后呢，把袜子给他穿好。当宾穿好了鞋子站起来的时候，他说：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如此的轻松过，真是谢谢你。从此以后，天使每一到周末就到老人院去，带着他的小提包。耶稣来到人间，并没有坐过钻石镶的王位，也没有乘过金子包的马车。他30年默默无闻地过着一个穷木匠的生活。他用3年半的时间传神的道，其中有好多的日子是在劳累饥渴中度过。但是他从来不放弃一个使人得好处的机会，他不顾受传染的危险，到长大麻风的病人中去治病。他也不顾荒冢的污秽，到坟茔里去寻找被污鬼附着的人。他甚至跪到门徒的脚前，用他那双创造万物的手，一个一个地洗他们的脚。有谁明白我们主的谦卑？有谁体会他细腻而不选择的爱？当记者访问这位可爱的天使的时候，他要求记者不要公布他的名字。他说：我所做的是我该做的，因为我的主不但给了命令，他已经立下了榜样，我怎么能不照着行呢？下一个题目： 称义与重生。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基督教与世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强调恢复人与神之间父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筑在人借着信心接受圣灵的内在而产生有神属性的新生命上。圣经里称这个转变的过程为称义，或者是重生。称义强调人在神面前地位的改变，重生注重人思想情感意志的新生。称义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它的意思是裁决免刑或者是开释，它的反义词就是定罪。一个嫌疑犯能够被称义，一定要先证明他的无罪。一个现行犯能够被称义，一定要先付出犯罪的代价。从神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嫌疑犯，每一个人都是现行犯，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人心中的思念不能向他隐藏。所以人要被称义，就必须先付出罪的代价。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人付得起这个代价吗？到底什么是称义的标准呢？义的标准有三个。第一，人间的义。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地上的法律都是根据这个道理而生的，以不伤害到别人为义的标准。第二，道德的义。己所欲而施于人，你要人如何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这已经超过法律的要求，但这样推己及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第三，神的义。圣经要求爱人如己，并且要舍己为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就是要表明神的义，是以神为中心而舍去自己。这是超越了人罪的本性，不是凭自己能做到的。除非罪的本性被另一个更强的力量所胜过，否则人永远不能得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借着信心而得到使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样的力量，来取代我们这罪的本性。耶稣基督是人类的代罪羔羊，这不是出于人的要求，而是天父主动的安排。叫凡接受这件事实的人，就是信耶稣名的人，可以因他所付的罪价而免去神的愤怒，可以被神宣告免刑。亲爱的朋友，你已经接受这救恩而被神称义了吗？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第五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就是重新生出来，或者是说从上而生出。很显然，这不是指人肉体的生命，而是得到从神来的新生命。一般人有两个不正确的观点：第一，以为重生是一个比喻，是悔悟的同义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重生不是比喻，而是一件事实，是里面人的诞生。正如我们外面的肉体的生命一样，里面的人也需要长大。第二，以为重生是自动发生的，好比一个人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就是重生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生下来。重生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圣灵把神的生命孕育在我们的里面，时候一到就自然生出新人。人怎么能知道自己是不是重生了呢？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虽然看不见，但是可以看见树枝在动，旗子在飘。凡是被圣灵重生的人，也会有重生的表现。第一，他开始对罪敏感，有些过去以为无所谓的事，现在因为认识神的圣洁而不再愿意去做。第二，他开始觉得神很可爱，以前唱圣诗毫无感动，现在心中会充满对神的爱意，而欢喜去亲近神。第三，他开始爱慕读神的话，听神的道。婴孩一定会想要吃喝，这是生来就有的本能。同样的，重生的人也会把神的话当作粮食来吃。第四，他开始喜欢其他神的儿女，有同样生命的动物都会自然地相聚在一起。基督徒也渴望与其他基督徒一同过一个团契生活。重生一定会带来人的改变，这个里面的人具有神无限的潜力，当他在我们里面渐渐长大，就能影响我们外面的人。把我们原来的思想、情感、意志都征服了，使我们变成神儿子的模样。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是，若没有开始，永远不会有结果。重生是人与神关系恢复的起点。唯有谦卑对己，承认需要而愿意接纳耶稣拯救的人，才能经历圣灵内在的重生。亲爱的朋友，你重生了吗？下一个题目，基督复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自古以来，许多人要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凡是以诚实与认真的态度去研究的人，最后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而成了基督徒。到底耶稣复活有什么证据呢？至少有下面的几点。一，坟墓空了。从公元30年的复活日到今天，耶稣的坟墓都是空的。不但圣经如此记载，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甚至罗马人的文件中，都清清楚楚地指明，耶稣的身体从坟墓中消失了。他的门徒都吓得躲开，又有罗马兵丁看守着，不可能去挪移身体的。所以，解释空坟墓的理论都没有法令人满意，除非他复活了。二，未解开的裹尸布。约翰记载他目睹坟墓中的情景，那里放着一卷没有解开的裹尸布，耶稣的身体却奇妙地从中间消失了，好像虫蛹变成了蝴蝶，留下一颗空壳。所以约翰一看见就相信耶稣的确是复活了，他的身体已经改变，而进入一个新的存在境界。三，许多目击的证人。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一共向人显现了10次，足足有40天之久，有超过500人亲目看见。许多不同的记载的细节，生动的描述和逻辑的次序，证实不可能全是虚构的，也不可能有好几百人同时产生幻觉，误认耶稣。四，门徒生命都改变了。在耶稣钉死之后，门徒躲的躲，溜的溜，犹如丧家之犬的一片哀嚎。然而50天后，这些人都回到京城，勇敢地在敌人面前宣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12个使徒为这一件见证都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若不是耶稣真的复活，是什么能改变他们的生命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乃是要证明他是神，能胜过世间最可怕的力量——死亡。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照样在千万个信他的人心里动工，叫人能够回转归向永生的神。您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能力而成为一个属神的儿女呢？下一个题目，信心的老化。人一过中年，身体逐渐的衰弱，常常叹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越是这样想，身体的老化就越严重，因为人一生的效果都是由心发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基督徒的信心也会老化，有人刚刚信主很火热，但是不久就冷淡退后， 有人信主多年，却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些信心的老化和身体的老化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是饮食无味，当基督徒不想读圣经，或者是随随便便的读圣经，或者是对属灵的书籍毫没有兴趣的时候，就是老化的开始。从教会图书馆借书的情形就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了。一是不想运动，越不运动肌肉就越不能动，不肯去传福音，不肯去关怀人，就越不敢去传福音。传福音不光是为别人，而是要使自己不成为一个属灵的摊子。一是记忆丧失，基督徒若不纪念神的恩典，也不感谢神，反以为所有的都是自己的成就，就会像丧失记忆的人那样，无法再体会神的恩典。一是视力不足，有些教会中的同工对教会和自己灵里贫穷的光景视而不见，只是看看出席的人数，做做事工而已。若是自己已经是快瞎的人了，再去领瞎眼的人，怎么不会两个人都掉在泥坑里呢？一是多睡不眠。世界在人心里有多大，人与神的距离就有多远。追求世界的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厚利高位容易伤害我们的灵性。一是行事勉强，若是来教会服侍主是出于勉强或是责任，就体会不到侍奉主的喜乐，剩下的只是充满有苦味的埋怨。一是总觉得有病，老化的人呐，总是觉得满身是病，却不肯就医。有些基督徒明知也甘愿长久在灵性的低潮中，却不肯痛下针砭，热切祷告，悔改归主。您的信心如何呢？是不正在老化中呢？请赶快振奋起来，同心为教会的建造摆上。主愿意你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下一个题目，不要做星期天的信徒。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3节说，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有一群工作殷勤的魔鬼在一起商量，要选一天休假。有的鬼建议休周末，大家反对，因为周末生意最好。有个鬼建议休周日，又遭到反对，因为周日要忙着拦阻人上教堂去。又有个鬼建议休周一，还是反对，因为周一要引诱牧师犯罪。最后大家决定不能休假。魔鬼最厉害的伎俩就是叫人只做星期天的信徒。何必太认真呢？只要心中有上帝，事事不越规不就好了？若是这样，信与不信有什么差别呢？不， 永生是窄路，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件天天要做的事。一，天天早晚站立，称谢神。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2分钟的祷告是不可能遇见神的。许多人说没有神，连信徒也跟着说祷告没用。这是因为他们不肯花功夫去寻求神。祷告是要用一生之久去学习的。许多回教徒一天3次伏伏在地祷告，真叫基督徒觉得羞愧。二，天天考察圣经。不读书，别想进大学的门。同样的，不研究圣经，也别想进天国的门。神的旨意都已经显明在圣经中了。人必须明白圣经，才能得到生命的力量。我们对看报纸、逛大街兴趣浓得很，对研究神的话毫无胃口。难怪困难一来，信心全失，遇见试探东倒西歪，甚至家破人亡。三，天天传扬神的救恩。人若不肯运动，身体甚至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胃疼了，腰疼了，肚子疼了，头疼了，脚疼哦，无处不疼。同样的，基督徒若不做见证传福音，就会遇到各样的困难，生活毫无喜乐。教会若不传福音，就会纷争结党，批评论断。到现在，教会里还有人以为传福音是传道人的工作，牧师不能替你运动啊。眼看那些传异端的人是何等的热忱，风雨无阻地挨家敲门。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长老执事们却坐在家里守着电视机。这种教会如何能得到神的祝福呢？保罗说，他为教会挂心的事儿天天压在他身上。我们真的需要一批人能在这个教会多事之秋精行祷告，堵住破口，免得大家在糊里糊涂中受到魔鬼的引诱而随流失去。下一个题目，拓展神国度的双车道。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第30节这样说，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传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当初使徒们开始组成教会的时候，他们向神的祈求只有2件事，一是能传神的道，二是能医治人的病。因为他们知道这2件事是扩展神国度路上的2条车道。今天一个要复兴的教会，或是一位有心为神所使用的人，也必须走这条双车道的单行路。一，知识的道。传基督的福音，这是造就信徒的根基。信道 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圣经，因此每个信徒都要搞懂圣经，而且最有效的研读圣经就是与人分享自己读经的心得。刚刚得救信主的人要学习与人分享圣经。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查经小组一段时间以后，若是有心追求，就要去探访，或者是参加慕道班，传福音。福音的道理不需要深，只需要讲，越讲自然就越深入了。分享圣经除了传福音以外，还可以彼此造就。常常在查经聚会中发言，自然就锻炼出胆量和口才来了。以后学习带领查经，接受圣灵的光照，在真道上晋升。带领查经的人往往是获益最多的人。二，行为的道，关怀别人的需要，辅导信徒的生活。医治包括两方面，心灵的医治和生理的医治。现代医学越发讲究全人的医治，换句话说，心灵的不平衡会造成身体患病。不光是身体的疾病需要治疗，心灵的疾病也需要治疗。我们关怀别人，付出爱心，让人懂得转而依靠神，这就是一种心灵的医治。基督徒应当走出自己的天地，去履行圣经的真理，帮助周围的人。当我们有了更多的爱心和经验，神就会托付给我们更重大的使命。渐渐的，别的弟兄姐妹会将他们的难处带来，要求我们给予一些辅导，和肢体们一同经历神大能的医治，是最美好的一种喜乐。教会的增长，就是每个信徒的增长。这是不可能由传道人来代替而能做到的。我们必须自己去追求，去实践这一条真理与行为的双车道。下一个题目是属灵的厌食症。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中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有一个婴孩，他不肯吃固体食物，又不能喝牛奶，因为他对牛奶过敏。做妈妈的想尽了办法要给他足够的营养，或是把麦片掺到豆奶里，或是把食物搅得极碎极碎，但是婴孩总是不肯好好的吃。到医生那儿去检查，除了厌食症之外查不出什么病来。眼看别人的孩子一天天的长大，自己的孩子仍然是瘦兮兮的，做父母的心中焦急与难过真是无法形容。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患属灵的厌食症。许多人在刚信主的时候确实热心追求过一段日子，不论是查经或是听到， 都是津津有味儿。但是慢慢的，工作一忙，功课一紧张，就失去了胃口，觉得聚会仅仅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祷告是浪费时间，而不是重新得力。读经嘛，更是味如嚼蜡，宁可看报纸。久而久之，灵性萎缩，信心丧失，近乎死亡。这时候，我们的天父是会怎么样的伤心呀？对付厌食症最好的办法就是强迫运动，用各样的方法来诱导孩子运动，消耗体力，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引发食欲。同样，灵性软弱的基督徒也需要运动。第一种运动就是起来行走。当然，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要有人牵着他走。圣经中指出，要我们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若有弟兄软弱，我们应当去扶起他们，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邀请他们一同来聚会祷告。第二种运动就是要他们说话，不论是哭也好，笑也好，只要发声就证明他是活的。我们要带软弱的弟兄一同去做见证，让他讲一讲他是怎么样信主的，帮助他回忆起神是如何恩待过他自己。第三种运动就是叫他去做一些事，或者是玩玩具，或者是搬东西，转移对自我的注意力。我们应当邀请软弱的弟兄来参与一些简单的服事，让他体验到神悦纳他身体的奉献，也产生肢体间彼此服事的乐趣。愿大家不要做一个厌食的婴孩，因为神在天天盼望你快快地长大。下一个题目是荣耀的驴驹。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6节的经文是，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有一个油漆工人信了主，成了一个热心追求的基督徒。他觉得自己蒙了神的恩典，也应该去把平安的福音传给别人。于是，每当工作之余，他就到公园去散单张，并且向人传讲基督。起先呢，只有一两个人听他做见证，以后人越来越多，每次总有十来个人站在那里留心地听他讲道。有一回，一个熟识的人问他说，你不过是个油漆工人，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恭顺地听你讲道呢？他回答说，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把华丽的衣裳不是铺在耶稣的身上，而是铺在驴子的脚下。驴子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尊重，乃是因为万王之王骑在他身上的缘故。一个人是否有永恒的价值，是在于他能否为主所用。法利赛人乐意施舍助人，但是他们喜欢把善事做在人前，为了是要得人的称赞。因此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种人神不能用他，因为他们不是在服侍人，而是在服侍自己。 文氏很会祷告，有认真的读圣经，并且能够教训人，但是他们喜欢论断别人。因此主耶稣说，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种人神也不能用他，因为他们不是服侍人，而是在拆毁人。神所用的人要像一只顺命的驴驹子，甘心情愿听主的吩咐。虽然是一头极普通的驴子，但是因为是主耶稣骑上去了，身价就立刻百倍。神尊重服侍他的人。当斯提凡为主殉道时，他看见天为他开了，主耶稣在神的宝座右边站立起来迎接他。在新约圣经中，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主耶稣站立起来迎接人的。是的，神绝对不会亏待服侍他的人。人的尊重是暂时的，神的尊重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种荣耀的思想，就是我们正在服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什么时候我们高举基督，让他得到当得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就为天父所尊重。